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陈香儿。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研读马太福音。每到这个时候呢，香儿都特别的感恩，因为呢，我们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在空中相遇，一起来研读主的话，让主的话充满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那不知道在这段的时间当中呢，收音机前的您有什么样的领受？哪一段的教训和督责对您是最有激励、最有效果的呢？我们还有五课的时间就会完成马太福音研读了，让我们一起来努力，让主的话呢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来信分享您的感受的。今天我们将研读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0章。研读完马太福音呢，罗文辉今天还会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啊介绍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毕士大池。主呢曾经在这个里呢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所以啊这个毕士大池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的第20章，一起进入马太福音研读。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昨天的研读中，我们主要看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法利赛人问了耶稣一条非常难的问题，他们问耶稣，人是否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啊。第二个故事呢，则是一个少年财主求问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主耶稣借着这个问题向门徒讲了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教导。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看主耶稣在犹太地和比利亚境内的传道工作。经文是从马太福音的20章1节到34节。这章经文记载了主耶稣的几样的事迹，包括了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预言耶稣之死，一个母亲的请求，以及在耶利哥使瞎子看见。我们现在呢，就一样一样的来考察马太福音的第20章。20章1到16节说的是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的内容啊是葡萄园的园主大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并且啊奖定1天1钱银子，这是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到了己初，这是早上9点的时候，家主呢把在市上闲站的人也雇进了葡萄园做工了。然后呢，分别在正午和申初，也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啊，又去雇用闲站的人来做工，甚至呢到了酉初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做法。酉初啊是下午5点，这是一天工作快要结束的时间了。工作了一整天，到了晚上，葡萄园的园主开始派发工钱了，并且呢倒序的由最迟进入园子工作的人开始，一直呢到最早进园子里的。在下午5点进园子工作的人呢，每人得到了1钱的银子。轮到首先进园子工作的人领工资了，他们以为自己会多得一点，谁知道每个人也是得到1钱的银子。这些先来工作的人领了工钱之后呢，他们有什么反应啊？马太福音20章11到12节描写了他们的埋怨。经文这样说，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原来啊， 这些先进葡萄园工作的工人对所得的报酬不满意，认为园主亏待了自己，因为他们是一大清早一直工作到晚上的，整天呢都在烈日之下劳苦，所得的工资竟然和在下午5点钟才进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工人一样，太不公平了嘛。弟兄姊妹，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站在这些先进原子的工人的这一边说话呢？在我们工作的生活的这个社会当中，无论什么我们都会讲公平的原则，所以啊，如果遇上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大声的嚷叫说，这样太不公平了。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葡萄园的这个比喻当中，看看园主是怎样回答这些工人的埋怨。马太福音20章13节记载了园主的回答，他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这位园主说的一点也没错，他在大清早雇用工人进葡萄园工作的时候，的确是讲定了一天的工价就是1钱银子呀，园主是按照原来讲好的价钱来支付工资的，可是这些工人呢却埋怨园主付的工资太少了。弟兄姊妹，你说这样的埋怨到底有没有道理啊？他们发出怨言是因为园主付给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那些人也是1钱银子，所以他们就说，你竟叫他们与我们一样吗？园主怎样回应啊？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20章14到15节，经文说，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葡萄园的主人强调，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那些工人已经忘记了谁是葡萄园的主人，他们因着不公平这3个字而红了眼，同时发出怨言，他们忘记了主人有权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分派工资甚至是任何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会不会只是不断地嚷着不公平不公平，因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陈香儿。刚才我们讲完了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葡萄园的比喻，现在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主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啊？他想借着这个比喻教导门徒什么内容呢？葡萄园的比喻其实并不是说报酬的事情，而是在说救恩的问题。主耶稣深入地说明，做天国子民的条件就是单靠神的恩典进入天国。在这个比喻当中啊，神就是园主，信徒就是工人。这个比喻是针对拥有继承权或优越地位而感到高人一等的人所说的，也是说给那些以为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基督的身上而感到有优越感的人听的。在我们的身边呢，有的人可能很小就信主了，一生啊都跟随主的旨意生活，而有的人呢可能是在临终之前在病床上才接受耶稣作为个人救主的。这两种人同样能够进入天国得到永生，我们绝对不能够说，哎，这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信主这么多年，为侍奉主的缘故受到了逼迫， 但是那些在人生尽头才悔改的人，什么风浪都没有经历过，我们却是得到同样的待遇啊。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可以存这样的想法。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配得享受永生。我们得到这份恩典，是出于神的怜悯。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人，可能啊，都会在天国里出现的。譬如，那个和耶稣一起被定的悔改的强盗，就会在天国里。那些相信主又侍奉神多年的人，也会在那里。主告诉我们，他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因为他有权这样做。至于我们呢，则要集中地看神给予我们的慈爱恩典，并为我们所拥有的感谢他。好，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20章的第二段记载，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0章17到19节。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头两次预言自己的受死和复活是记载在哪里呀？第一次呢是马太福音16章21节，当时呢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认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啊，主耶稣就第一次预言了自己的受难和复活。那么第二次的预言呢，是在马太福音17章22到23节。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向门徒预言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并且受苦被杀，然后在第三天复活。马太福音的21章17到19节，这里呢则记载了第三次有关受死和复活的预言。当时呢，主耶稣和门徒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了。主耶稣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人生的高峰，他认为呀，要让跟从他3年之久的门徒知道自己将要受的苦，于是呢，他第三次预言自己的受苦和复活。主耶稣把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主耶稣这次的预言比前两次更加的详细。每当主耶稣提到自己的受死和复活，门徒总是有所拒绝，他们永远听不到第三天他将复活的话，直到主耶稣真的复活以后啊，他们才想起来。当主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的受死和复活的时候，门徒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继续为贪图在基督国度里的位置呢开始争论。我们从下文的20章21到28节呢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啊，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拜他，求他一件事。是什么事啊？就是20章21节所说的，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原来呀，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跪拜耶稣的动机是想在他的身上得一些好处。弟兄姊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不少父母的心愿。身为父母，自然也想见到自己的孩子得到提升，得到尊荣。但是你知道吗？这些欲望可能会使孩子迷失了方向。所以呢，父母对孩子前途的期望必须符合神在孩子生命里的独特的计划。主耶稣听完了这位母亲的请求之后，只回应了一句，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雅各、约翰和他们的母亲并没有真正明白耶稣之前所讲的教训，也不明白在得到神国度里的荣耀之前必须面对苦难。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杯，就是基督所要面对的苦难和死亡。雅各和约翰这两兄弟啊，听见主耶稣问你们能喝吗，他们想也不想立刻回答我们能。是的，他们也要喝这个杯。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我们知道雅各和约翰后来的确面对大苦难，雅各为信仰殉道，约翰呢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对雅各和约翰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其他的十个门徒听见这番话之后啊，他们因为雅各和约翰企图夺取高位不满意，所以呢，马太福音的20:24就这样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弟兄姊妹，门徒其实不是第一次争夺高位了，马太福音第18也记载了他们争论谁为大，所有的门徒都希望自己成为最大的。但是主耶稣教训他们，在天国里最大的就是众人的仆人。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赎价通常呢是指买回奴隶的价银。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啊，自己的死是为了做多人的赎价，把人类从罪恶和死亡的捆锁当中释放出来。门徒以为呢，只要耶稣仍然生存就可以拯救他们，但是主耶稣却启示他们，唯有舍命才可以拯救人类。在马太福音20:20-28这个段落当中呢，主耶稣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讲明领袖的意义。他指出自己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服侍别人，并且舍弃自己的生命。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想做领袖就要先做仆人。真正的领袖会有奴仆的心肠，欣赏别人的价值，并且知道没有一件工作是太琐碎而不适合他做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一些有需要要去做的事情，无论是帮忙搬一张凳子，或者为有需要的信徒递上一杯水，我们是不是都应该主动去承担呢？如果你对能够看见的弟兄也不伸出爱心的手，那么你怎样去爱那看不见的神呢？马太福音20:29-34，作者记载了主耶稣在耶利哥医治瞎子的故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有记载这件事，不过啊，只有马太福音记载医治了两个瞎子。这两个坐在路旁的瞎子听说耶稣会从那儿经过，就大声地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众人越不准他们出声啊，他们就越大声地喊叫。弟兄姊妹，这两个瞎子虽然看不见东西，但是他们的心眼却是明亮的。他们知道经过路旁的这一位是大卫的子孙，是将要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听到他们的喊叫，就停下来脚步，就问：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主耶稣动了慈心，便按着他们的要求医治了他。我们要留意马太福音20章34节的下半节，经文说：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这两个瞎子可以看见耶稣就是那位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在重见光明之后立刻跟从耶稣。但是呢，犹太的宗教领袖虽然眼睛没有毛病，但是啊，却对主耶稣的身份视而不见，拒绝接受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主呢？当你看见主向你呼召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立刻来跟从他呢？接下来夏儿送给大家一首歌，歌的名字是《看见》。求主向我们展示他自己，让我们能够亲眼地看到主，也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求主帮助。
让我能看见自我的软弱，所以我懂得谦卑。让我能欣赏别人的刚强，所以我懂得赞美。啊哈，我不见前路的种种困难，直至一路有你手相伴。啊哈，我不见前途有多么漆黑，有你同行我就无惧畏。赞美，只要你此生安慰，我只愿听到你的声音，所以我能够跟随。
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诗篇十五篇一到二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昨天我们看了希罗亚池，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池子。哎，弟兄姊妹，你猜到是哪个吗？当然就是毕士大池了。这个是耶路撒冷靠近阳门的一个大池子，经过了各样文字和考古研究啊，毕士大池已经被确认是耶路撒冷靠近阳门的一个大池子。而毕士大的意思呢，是一个双数词，本来的意思是两池之池，就显示出呢，毕士大池是由两个池子组成的。整卷圣经啊，只有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九节提到。那根据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当时的人认为毕士大池的池水啊有神奇的医治功效，他们相信天使会按时搅动池里的水，水动以后啊，谁先下去，谁的病就能够得医治了。毕士大池的周围有五条廊子，在建筑上是有拱顶的通道的，通道的周围躺着许多病人和瞎眼的、瘸腿的残疾人士。这些人呢，都是抱着希望来的，争取在池水动的时候第一个跳下去，这样呢就会得到奇迹的治疗，那么身上的病呢就会好了。主耶稣经过毕士大池的时候，就在那里用一句话治好了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根据毕士大池的建筑风格和其他资料，证实了这个池子的建筑呢，应该是属于希律王朝的时期。也就是说呢，毕士大池是大希律王许多宏伟壮丽的建筑之一。经过几个世纪，堆积在池上的残砖破瓦，早就把池子和廊柱覆盖了。一直到主后第五世纪，这里才被重新整理，而且在上面建了一座大教堂。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马太福音呢，很快啊就会研读完了。欢迎听众呢，赶快的给我们来信。在来信的时候呢，您可以写上陈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见。